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若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
尊敬的建昌师傅，你上次在加拿大回来，不经不觉已经半年了。时间飞逝，当年跟你做建习大律师已经是30年前的事。我在港大亦都度过了25个年头。记得8月是你的生日，你的结婚纪念日和你女儿的生日，我紧在这里一并道贺了。想你还会记得包志金吧？当年我刚刚出道的时候，他仍然是私人执业，我们都曾经在一两宗案件中合作过。他在97年已经成为我们终审法院的法官。他为人正直随和，而且富幽默感，一直受法律界和社会人士的尊重。但是最近就因为他侄女的问题，他就频频见报了。他的侄女被控不小心驾驶、拒绝呼气测试和袭警罪，被判罚款和接受感化。这个判刑引起社会舆论哗然。他当日是逆线行车撞向一架旅游巴士，而袭警呢更加是第三次了。连日来社会各界都对判刑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是偏帮有钱人。在判刑的时候，法院一方面是要考虑被告他的个人求情因素，一方面亦需要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同埋传递社会不容忍这种行为这个讯息。如果量刑偏离了社会的道德标准，将会令市民对司法独立失去信心。但是部分社会人士近日来的高调行动，亦都惹来向法院施压的嫌疑。如果法院因为公众的压力而改变判决，法院的审判就可能沦为社会公审，司法独立亦都是同样会受到冲击。这两者之间是需要颇微妙的平衡，而连日来的评论已经足够反映了社会一般的取态。律政司亦都决定向法院提出上诉，现在应该是时候放开对这宗判案的讨论，等上诉法院有空间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过这宗案件亦都带出了一些制度性的问题。首先，被告被控不小心驾驶和袭警都是属于较轻的罪行，控方本来可以选择较严重的危险驾驶罪和袭警罪，这个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人为的误差呢？当然，在决定提出什么控罪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控方当时掌握的证据。我们其实不是太清楚当时控方掌握了什么证据，以及究竟这些证据有多可信。但是当控方决定以较轻的控罪提出起诉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意味警方从一开始已经觉得当时的案情并非太严重呢？有些评论人认为，今次的控罪是由警方自行决定，并无事先征询律政司的意见，这个处理方法并不妥当。我就觉得无需改变目前的做法，香港每日要处理大大小小有很多不同的检控，将一些较轻微的刑事检控权下放给执法机关，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经一事长一智，警方日后可能可以作出更详细的指引，并列出在什么情况底下可能先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会较为稳妥。传媒的报道中亦都指出，被告当日还是被控多一条在警署里面袭警的控罪。被告一度提出愿意承认其他三条控罪，以换取警方同意不对他最后这一条控罪提出起诉。主理案件的警官最初是拒绝了这个建议的，但后来一个较高级的警官就同意了，同埋同被告就作出这一项协议。这种控罪交易在刑事检控中其实时时都有发生的。 一方面这个方法可以省却了一些检控的时间，令到个案件能够快点可以解决到。有时亦都可以避免了证人，尤其是一些涉及性罪行的案件当中，证人需要出庭作证的痛苦。在作出交易的时候，控方亦都需要考虑到控方证人他的可信程度，或者他控方证人能不能够经得起对方的盘问。但是在各项控罪之间怎样取舍呢？控罪中有轻重之分，有时放弃一些较严重的控罪以换取被告承认一些较轻的控罪，这个做法未必是适宜的，当中涉及了公众利益，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另一个教授关注的问题就是袭警罪同时出现于警队条例和侵害人身条例，前者的判刑是较轻的，但两者的内容就大致相同，那为什么需要有两条不同的条例呢？侵害人身条例是在1865年通过，警队条例则在1890年通过，两条条例主要都是基于英国当时类似的法例，但后来英国就修订了这两条法例，就将这两条法例合而为一的，但香港就没有跟从到，我估计这个主要可能是疏忽所致。其实早在20年前1988年的一篇学术文章当中，我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是这样讲的，用三条不同的法例来处理同一罪行是令人费解的，各条法例都有不同的最高刑罚，警队条例的最高刑罚是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的最高刑罚是罚款1000元和监禁6个月，侵害人身条例它的最高刑罚就是监禁2年，而且裁判官是无权判缓刑的，这些分别都是毫无必要亦都没什么理性的基础的。其实除了袭警之外，阻差办公亦都有同样的情况，不必要的重复只会令大家无所适从，执法机关的决定亦都往往容易令人误解。这几条条例它们主要的分别其实只是在最高的刑罚，但是最高的刑罚呢都全部属于裁判法院它的审理范围，那将几条条例合并为一，同时呢将这个判刑留返给法院，这个应该是一个更加简单和恰当的做法。另一点值得一提的呢是精神健康报告，这个是裁判官判刑的基础，但报告是来自被告的。在最近的民事诉讼改革，就专家证人方面呢是提出了不少改善的措施，主要是针对了专家证人本来他们应该是提出独立的意见去协助法院，但在实际上呢专家证人往往成为聘用一方的重炮手，失却了原来独立超然的角色。民事诉讼就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或者都值得考虑是不是同样适用于刑事的诉讼，尤其是在判刑方面。法院除了考虑被告提出的专家报告之外，是不是都可以考虑要求被告接受控方或者是政府医生的检验，等法官可以有更全面和更客观的基础来作出判刑。在加拿大这方面有没有遇过类似的问题呢？有机会的请你来信告知一二。祝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文文，2010年8月14日。